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今天是5月18号，那有我万峰，有文慧老师。文慧老师早上好。
万峰老师早上好。今天早上的香港这边呢，清晨微雨啊，觉得很清爽很凉快，而且有阳光，是充满了力量精神的一个星期一。然后我回来看到万峰老师呢，诶，好像也不错啊，
好像也不错。
对，
我挺喜欢那个好像也不错。
对，因为看起来没像往常啊，就是睡眼蒙蒙的，嗯，看起来挺精灵的啊。那我说好像是因为呢，待会要看看这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呢，你的表现怎么样。
那别猜了啊，
还是有陷阱的啊。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们今天怎么样呢？是不是像万峰老师这样啊，看起来好像不错，那么里头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您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冒个泡，那跟大家说一说你今天的情况。另外呢，也可以透过短信或电邮跟我们分享，那些就比较个人的事情了。
嗯，我看见这个荣阿姨说他们33度啊，今天 哇好热啊，在重庆。
是、
啊、
重庆，我记得应该是
火炉。
对，这个中国四大火炉嘛，对不对？那么说到天气呢，我们就看到啊，广西的桂林呢暴雨，那所以呢现在河流涨水呢，这个公路呢都受到一定的损坏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诶，不仅广西啊，华南这一带真的要小心了，因为会有强降雨。那么北方天气呢就花样多了啊，有稍微降温的，有这个大雨的，有干旱的，有很热的，但是也有温暖的。
嗯，对了，
花样好多、啊、
我相信因为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嘛，所以这个一定的了、嗯、那所以希望呢大家也好好这个保护自己，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还有呢，我们也知道在吉林省那个肺炎的那个情况呢也出现，
出来
也多为他们祷告啊。
是的是的，哇，我突然觉得万峰老师被刘芳呢跟文慧呢感染了。
感染了什么？
我们是婆婆加妈妈，那您现在呢就有了一种
叔叔
大叔的心情啊，懂得关心别人，问候别人了啊，留心别人的情况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有林晨牧师主讲的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那我们呢安排栏目呢是有目标有目的的，我们听完了初代教会，就是早期教会的建立广播剧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到真理当中，诶，要吃杂粮了，不能
再杂，是杂粮吗？不是灵粮吗？
对呀、啊，之前是喝灵奶，现在呢就粮食要硬一点啊、嗯、要消化的，那就是呢透过真理来看教会的奥秘。今天是第四堂课，总共呢会有23堂课，也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把它呢存下来。那当然如果您觉得很有帮助，也可以转发给其他人的。还有呢就是呢韩冰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的40天学读经，这是我们特别邀请韩冰牧师为我们今年呢就是读书声声不息，好好的读书呢这一季的目标呢，我们请他帮我们撰写的这个专栏。
感谢神啊，我们经常呢有一些很好的作者呢为我们写稿，
是的，
这个很重要的。那如果听众朋友呢你也有这个写作的恩赐呢，也不妨呢给文慧老师发个电邮啊，
说我来
对呀、啊，文慧老师会很高兴
对，其实我们当中有的，譬如说呢，我知道劝慧慈呢就曾经在我们另外一档节目无限飞行号，那么就好像是分享半瓶水是吗，我不知道，我
半杯水，
哦，半杯水，是的是的，哇，万峰老师比我还关心啊，那我就觉得很好，你不一定要像韩冰牧师这样的啊，这个
高手
十天学读经，哇，这个我怎么写得出来呢，但是您可以分享您的心情您的见证，我就希望呢我已经在安排了，如果可以的话呢，线上今天呢下半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来说说家事，说说他自己的心声。
嗯，对了，记得如果有什么想写给我们呢，我们的电邮是线上 xianshang at 良友 liangyou.net。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身上带着任何受伤的印记吗？我们曾和那恶者拼死地征战过吗？我们曾因妥协而失去了战利品？我们如此行过吗？有一天，我们要和主面对面，那时我们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那时我们身上没有伤痕，会觉得羞惭吗？上个世代意大利的革命领袖加里波底有一次火热地对千万青年演讲，鼓励他们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有一位胆怯的青年来问他说，先生，我若参战可以得什么赏赐？加里波底毫不思索地回答说，受伤、残废、伤痕，或许死亡，但是要记得，因着你的受伤，意大利才能得到解放。你乐意为了人的灵魂得自由而忍受伤疤吗？最崎岖不平的路，最能直达山顶。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是呢，今天刁老师在古中清泉里头所分享的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身上有耶稣的印记，究竟是怎么样的印记呢？那么所以呢，我们特别选来一首诗歌，这一条路来回应，也送给大家，在今天早上想想你走这一条路，那是否身上带有耶稣的印记呢？
哎，我在想呢，在创世纪里头呢，
是
第一个有神的印记的人是谁呢？
谁呀？
该隐呢？
哦，
他就是杀了他的弟弟以后呢，神就给他一个印记，就让他逃到别的地方的时候，那没人追杀他
啊，或者人见了呢也不会追杀他啊。我希望不是这样的一个记号哈、啊，一个羞辱的记号，或者是一个好像被标注了啊，有黑点。那么身上呢带着这样一个黑点呢，的确到哪儿都不受欢迎。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身上一定会有耶稣的印记。为什么呢？耶稣的宝血已经将我们所有的黑点，我们所有的羞辱呢，完全的抹去了。
对了，希望我们都有基督的香气，不要像万峰呢、每天被老婆就说，哎呀万峰你好臭啊，臭男人那样
你要听出他里头的含义，
你去刷牙
他不是指这些而已啊，他还有其他的含义啊，要懂得听话。那我就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大家呢就报告了，或者说呢分享自己的状况，不错啊。我看到呢劝位子就说他那边呢今天好热，但是昨天呢、最高气温20度也不热啊，对不对？那昨天前天啊，晚上都是雷电交加，有一些地方还下了冰雹。是的是的，我看到呢有一些的地方呢有下这个冰雹，所以大家出行要记住啊，小心。他说到在山东潍坊那边呢，有一些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下的冰雹有鸡蛋那么大，
哇，
不知道有没有伤到人。那另外呢，我就看到呢，哎，也有开始割麦子了，好不错啊，我喜欢。
这个文华弟兄就说昨天晚上刮大风了。
是的，所以我们也求主啊，因为现在是春耕哦，春耕应该完毕了，现在
收割了，都在等。
现在收割、有些地方呢，南方有些地方应该呢是第二波的耕种啊。那我们希望呢这一切都安好。我们也关心一下呢这个世界的情况啊，现在呢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哇，我觉得这个趋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缓。
470万了哈，
是，我相信一月的时候呢，一月底我们欢喜快乐迎接新年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今年呢会陷在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打击当中。
刚刚呢，我上个礼拜就收到周广亮牧师给我的一个信息，因为呢，我请他前两个礼拜来录了一个讲道的录音，
是，
然后呢，他就说万峰。能不能修改一下那个录音？因为那个时候呢，广播的时候说了新冠肺炎有300多万人，现在都爆了，爆满了，能不能剪掉那段？所以呢，其实真的这个增长的好快。
是，那我们呢要特别纪念呢、美国啦，然后还有呢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涨幅也是挺快的，还有就是南美的，其实不算南美，应该是中美那边的巴西。那我们真的求神怜悯，也求神呢兼顾这些地方的基督徒主内弟兄姊妹的心，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呢，我们有待科学家帮我们去研究找出源头，另外方面我们等待疫苗。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操练的就是坚忍，以及呢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因着有盼望就有喜乐。这个我想就是当年基督徒他们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的心声，他们深深的明白呢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是否仍然明白，虽然没有实体的教会，但是记住了，像我们现在这一小时直播能够共聚在这个平台里头，我们就是教会。所以接下来一起来听呢林晨牧师主讲的第四堂课，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教会领受各样属灵福气。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明明应许要我们活得更丰盛，为什么我活不出来呢？你有过这样的疑问吗？当我们认识了教会是什么，并且活在教会里，就能够得到解答。上帝永恒的心意是教会，很多他要给我们的祝福需要透过教会我们才能够得着。以弗所书的经文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教会非常丰富，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个人主义式的基督徒，只是来聚会来听到，可是不和别人建立关系，这样的人无法经验到基督身体的丰富。合一是耶稣离开世界前为我们所做最重要的祷告，也是他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当我们真正彼此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是他永恒的旨意实现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祝福，把一个软弱的团队变成刚强有能力，使我们亲身经历圣灵在教会里面的丰富。上帝赏赐了哪些恩典和祝福在教会里呢？罪得赦免的恩典。奥古斯丁说，离开教会没有救恩，意思是如果没有透过教会，我们根本不可能得救。我们信耶稣不是好像从石头里蹦出来凭空就信了，一定有人对我们做见证，传福音，带领我们。我们是教会的产品啊。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的经文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上帝透过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得到身心灵的健康。当我们犯罪软弱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撒旦的控告，跟上帝跟人隔离。可是只要我们把自己的软弱和弟兄姐妹交通，罪就会见光死。当肢体对我们宣告赦免的好消息，我们会重新得力。被爱包围，被接纳，被饶恕的时候，我们会很有力量，可以胜过罪恶。第二呢，病得医治的恩典。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小组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曾说，人需要讲话，在爱的团队里面讲话不容易生病，比较不会得忧郁症。我们需要活在小组里面，因为小组是实践教会真理很重要的部分。 当弟兄姐妹奉主的名为我们祝福祷告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得医治。有一次我带领退休会的时候，喉咙突然痛了起来，自己祷告也没有什么果效。通常这个症状呢会持续一个礼拜。我问上帝怎么办呢？他回答说，请同工为你祷告啊。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顺服圣灵，请团队为我祷告。第二天我的喉咙完全好了。这就是教会的奇妙和美好，上帝透过教会带下极大的恩典和祝福给我们。另外是得启示蒙引导的恩典。我们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很喜欢自己说了算，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会把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启示赏赐给我们。大家一起读经比较有亮光，不是因为人多所以想法多，而是因为上帝定义要祝福教会，圣灵会在当中把启示给我们。教会看重团队的意见，不是为了要民主，而是因为圣灵会透过团队对我们说话。透过教会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许多人因为团队的声音而明白道路、婚姻如何做选择。我自己的道路、婚姻基本上是透过基督身体的引导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圣灵充满的恩典，自己一个人拼命祷告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是当我们参加祷告会、遇见神、营会等等，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寻求上帝，圣灵会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圣经里没有独行侠士的基督徒，所有的救恩、医治和启示都不只是个人的，更是团体的。以弗所书3:18-19的经文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被他的爱大大充满，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上帝给他儿女两个最大的祝福，第一个是他自己，第二个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教会是他永恒的计划，是他定义祝福的对象，是他的产业。当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就会得着上帝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当我们离开基督的身体，也会离开许许多多的祝福。愿上帝的百姓都能够领受这个好消息，活在教会的真理里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为你的教会充满感恩，谢谢你透过教会使我得到救恩、得到医治、得到引导、被圣灵充满，使我与弟兄姐妹一同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请帮助我不断活在教会爱的团契当中，好叫我领受你为我预备一切的丰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爱胜过黑暗权势，爱超乎天下万有，他是用我全能的神。成为至高，他的国度满有荣耀，他是用火全能的神。哈利路亚，他已复活，哈利路亚，他已得胜，他是天上天下万王之王，他是用火全能的神，他是天上天下万王之王，他是用火
满有荣耀，他是有火全能的神。哈利路亚，他已复活。哈利路亚，他已得胜。他是天上的小王，王之王，他是有火全能的神。他是天上的小王，王之王，他是有火全能的神。哈利路亚，他已复活。
知道我的心只有你，
基督为我们倾尽所有。
我知道我最爱的只有你，
我们是否为他献上一切？
不要说你还有怀疑，不要说你还在考虑，不要说你还是彷徨犹豫。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5月18号星期一的早上，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里头呢，山东劝慰子就说万峰老师今天满血复活，哎，的确他现在好忙啊，正想打字回应我们的
大树
对，回应我们大树的问题。因为大树说呢他在山东那块，如果我没记错大树应该是山东的啊，在他工作的那一块呢总感觉呢触不到，或者是呢融不进教会啊，应该是融不进教会。嗯，万峰老师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近期呢经常在网上打滚呢，其实经常都在打滚，
打滚啊。
然后呢就发现了很多网上的一些平台的人呢就在说，哎呀我不再信耶稣了，我觉得信耶稣呢就不行啊，怎样怎样。
你究竟在什么样的平台上打滚、啊、
就不是主内的平台了，因为我经常。
但是一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不会讲这些问
题嘛。他们是信过以后想离开、
哦。
那在背后呢，我就在发现他们说的一个原因呢、啊，就是他们参与的那些的教会呢，
嗯，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长辈，
嗯，
那在里头呢，他问一些信仰的问题的时候，长辈就说：“你信就信了，你不要问什么问题了、嗯、啊，你信耶稣问这么多干嘛呢？”
嗯，
但是呢，我就另外一个看法，我觉得呢，愿意问问题的人呢，才是真正的很深入反思信仰的人。
对，
那所以呢，问问题呢，我经常呢很鼓励的，因为呢，如果基督教信仰是真的，他就根本不怕你的挑战、
嗯、是。那我觉得万峰老师讲的情况是对，但是你有一个前设，你在讲的时候呢你好像设定呢就是现在教会呢很少人问问题，一问问题呢那些长辈就会这样说，我承认有，但是也不要否定或者否认呢教会其实也很鼓励年轻人问问题，有些长辈呢他们也很喜欢听问题，他们未必能答，但是他们也不会一竿子呢就叫你说你只要信。有的时候他们这样讲，一方面可能他们答不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呢他们是过来人，他们经历过挣扎，他们会看会听，会觉得说其实你现在呢挣扎，你现在不断的探索，其实你可能也找不到答案，那么你先要建立的是你的信心，你有个单纯的信心像小孩子那样，然后继续的像你讲的摸啊滚啊爬啊跑啊跳啊走啊、嗯、什么都行，一步一步，那么自然时候到了，哎，有些你以前很挣扎的结心结就突然解开了。
哎，我记得我有一个游戏，打的游戏叫刺客信条、
嗯、
就是呢那些人呢有一个叫信心的跳跃，
是
那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就从高处跳下去，但是我们相信下面有东西托住你、
嗯
不会让你跌死的、
啊、是的是的，神的手一直呢是
在那里。对了，
不过呢可能我们看不到，我们觉得跳下去是很辛苦的、啊、那我觉得万峰老师很好啊，有机会呢去跟这一些呢我觉得现在有点迷路的小孩、啊、谈一谈。好， 那我们就为万峰老师祷告。
对，有些时候真的资源又不够，我想看什么书我也不知道，我想追求在我身边的人也不一定很追求。
是，
那这个也是找同行者的那个过程很不容易。但是良友电台就是你的同行者嘛，打个广告啊。
是，这里有万峰老师，也有文慧。
对对对，也欢迎你特别收听我们的新的节目《穿越圣经》啊，
是
跟你同行整卷的圣经，现在还在创世纪。
对对，那我们有新节目，当然呢，如果呢你喜欢呢，一卷一卷好好查考呢，真道分解也仍然在啊。那么今天5月18号呢，其实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啊，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可能呢，大家在想，哎呀，现在博物馆还开放吗？那么或者说，你喜不喜欢去参观博物馆呢？给一个消息吧，那就是呢，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上海92家博物馆免费半价开放，免费或者是半价开放，但是请你要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预约。为什么呢？
人太多，
因为他要限流人数，您知道吗？现在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您可以通过沪游码，这个沪就是上海的简称啦，沪游码或者是美团大众点评微信公众号，你去找找这个上海的博物馆有没有这个相类似的公众微信公众号，这些平台呢预约，那您就可以参观了上海的博物馆哦，92家等着您，半价或者是免费。其实我看网上新闻呢，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在今天呢都陆陆续续有一些呢优惠的措施出台了，所以如果你喜欢去逛博物馆的话，趁着现在。
我就反对趁着现在，因为博物馆便宜的时候就人很多。我
你不是看到了吗？现在限流嘛，因为疫情嘛。
我喜欢这个价格全价的时候没几个人的那个感觉。
那万峰老师现在限流，所以我鼓励大家现在，第一，可能您还没复工复学，那么就趁现在去。第二呢，现在呢，就算您复工复学，周末可以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限流，免费或者半价，然后又限流，所以您可以在一个很清静的博物馆里头享受从来没有过的很悠闲的博物馆时光，对吧？
对，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新的方法去逛博物馆，特别在网上的博物馆呢，
是
其实呢我有些时候觉得去实体的真的博物馆呢看见东西，然后呢眼睛我老花可能看不清楚了，然后呢又那个东西又真的好小了，然后呢上面解释就几句，但是呢到这个网上的虚拟博物馆的时候呢，他就将那个最微小的东西还放大，还有一些的解说啊，告诉你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所以我觉得两个得配合着看。
对了，我就要说了两个，如果你去逛博物馆之前呢，先做一点功课，然后呢当您去逛的时候呢，哎，您看到这个就想到自己曾经在网上搜集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你再看呢这个心情会不一样。我就记得呢，因为我们从小呢这个上课，特别是一些历史方面的课程呢，就讲到这个咱们中华民族的国宝啊，什么翡翠白玉小唐菜啊。
啊啊，知道知道
知道。我们在课本上看的多了，那终于呢就是呢，在我记得应该是小学毕业吧，小学毕业的毕业旅行呢，我们学校呢就组织我们去哪里呢？去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参观。哇，我第一次
小白菜，
对，我第一次看到小白菜，哇，我们全班的小朋友眼睛发光了。当然呢你不能够靠近，因为它有一个圈圈地哈，然后我们就只能在圈子外面看。哇，当老师在讲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讲解员，我已经忘记了，年代久远，可是我永远记得，就是你书上看的到你真实看到的那种心情啊。然后还有就是，哎，当这个老师或讲解员一讲，马上你一点就通，那种感觉好像你好像跟古人啊，跟古物呢通脉了一样。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呢，近年最震撼的一个博物馆展览呢，就是张献忠江边沉吟展览，就是那个明代末的那个李自成啊，张献忠，
是是，
他呢就在江里头呢。沉银，沉了好多银，终于发掘出来了。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银锭。
我想问一下嘛，在哪里嘛？
流动展览，我在广州看的，但是他完了。
哦，流动的
啊啊啊！
是你
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好像
是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啊，
好像是啊。
那我想问一下，那些银子到现在可以用吗？
当然不能了，放在博物馆里头怎么用？都是古物了啊。
那你看，这个就是万峰老师跟文慧不同，因为万峰老师是一个呢博物馆迷啊，他基本上到哪儿去呢都会去看博物馆的啊，所以他对这些呢如数家珍，印象深刻。那么文慧呢，文慧就只对自己有兴趣的博物馆呢会去注意，会去留心，所以我大概对那个银子啊那些呢没什么兴趣，我都没这个印象，
觉得自己发达了。
那我现在呢很想去哪儿你知道吗？
说
我很想去西安的兵马俑啊，那也算是一个博物吧，博物馆，
是是是是，
对不对啊？因为我还没去过嘛，所以很想去啊。那这个是我自己其中一个小小的心愿。
还可以看着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嗯嗯嗯，是的，是的。那其实呢，有人说呢，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博物馆啊，是上帝的博物馆。因为你看看啊，特别呢，咱们中国，我们已经呢说呢，这个中国幅员广大，哇，这个北方啊，山东那边呢还下冰雹啊，到了华中呢就啊下大雨，到了华南呢强降雨，到了我们这边呢就出太阳，你看。是不是上帝的博物馆呢？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上帝的创作呢，你只要睁开眼睛细心体会，你都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在当中。
哎，那文慧老师，你死后不要火化好了，做个木乃伊，那真正能进博物馆了。
哦，我不需要自己进博物馆，我要到天家去，对不对？这一些呢不需要留下来，这个世界太多呢博物馆了。还有我已经讲了，这个大自然的一切就已经是显示了上帝的作为，不需要我们这个卑微的人类来显示上帝的作为。我觉得呢在天家会不会也有一座博物馆呢？
老不死的都进去吗？
大家替我修理一下万峰老师，这是什么话呢？在天家呢，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座博物馆，譬如说呢，这个彼得
都站在里头，他们不用干事儿吗？
不是，彼得呢为主殉道，被道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会不会放在那里？
在了，已经在德国了，我不是之前已经播过了
吗？是吗？
对呀、
啊。啊，那我自己呢真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异想天开啊，就会想啊在天家会不会有这个博物馆。但是呢还是言归正传，趁着现在博物馆日啊，那已经有一些地方呢开放的博物馆，大家可以呢真的去看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方面呢欣赏一下人类的文明，但是在当中我们更可以想是谁在这些人类的文明呢啊有这个推动呢，背后的推手是谁？有的时候不能去这个真正的博物馆，那么看看世界吧，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的博物馆。
人生总有风雨，
但耶稣会保守你。
人生总有磨难，
但耶稣会帮助你。
无情世界
因着耶稣
成了有情天地。
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献上今天
为你祷告。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40天
学读经，
第3天揭开圣经的面纱3。约翰福音5:39，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使徒行传17:11，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为何要读圣经？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已经习惯于借着阅读，从书本中汲取大量的资讯。这不但可以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同时可以积累自己的学识，获得为人处事的智慧。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若是圣经也只是数之不尽的各类书籍中的一本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相较于其他各类书籍，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圣经使我们获得得救的智慧。使徒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我们说阅读好的书籍能够使我们得着人生的智慧的话，那么显然圣经更优于这些书籍，因为圣经要带给我们的乃是得救的智慧。原来神所赐的信心就藏在他的话语中，唯有我们听见或看见神的话语，才能使我们获得得救的信心。圣经使我们认识神及明白真理。我们可以将圣经视作神的自传，因为它乃是源自神的自我启示。因此，阅读及查考圣经是我们认识神最佳且唯一正确的途径，也是基督徒建立自己信心的唯一的根基和确据。无论是我们追求认识神，或者是追求明白他的真理，都不应该建立在他人或者自己的感悟上，也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感觉上。圣经，也唯独圣经，是我们认识神及衡量一切教义的准绳。圣经使我们更加像神。罪常常显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它迷惑人的心性，使人在迷失的路上逐渐沉沦。神的话则是信徒抵挡罪恶、胜过诸般试探的最佳武器，并且神的话语也是促使信徒属灵生命茁壮成长的最好食粮。虽然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目标不仅仅是远离罪恶，更重要的则是向着基督成长，因为唯有我们越发靠近基督，我们自然会越发远离罪恶。当我们脱去旧人，穿上了新人，并且这新人借着神的真理健康成长，就会逐渐变成主基督的形状。当然，若是时间许可，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读经的重要性，但是我想以上三点应该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使我们在各种忙碌之余拿起枕边的圣经，开始专心的阅读。因为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带给我们以上这三个益处吗？
本栏目由韩彬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40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得着的，就必得着。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早上的八点十六分，我们开始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周要背的金句。那么有万峰老师跟文慧在这里。那么谢谢刚才呢，我们的可辉老师呢，为我们呢播出了，或者说呢分享了呢韩冰牧师撰稿的四十天学读经。那么今天是第三天，大家好好的学。
那鼓励大家真的好好的读圣经啊，因为建立一个扎实的一个信仰呢，在任何的地方呢都是好的啊。
对，
但是呢好像我们看见我们在第五空间里头分享的，你圣经建立的太扎实呢，有时候到不同地方都是格格不入
啊。你要好好的消化，好好的运用，因为圣经呢不是一个死板的知识，而是呢生命的粮食，所以呢读了一定要去消化，在生活当中呢去运用。那这一周呢我们要一起背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四节。来，万峰老师，请您帮我们再大声的朗读一次好吗？
大声的朗读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我知道有些家人现在在田间啊，是边割油菜边听节目，哇，可以想象那个情况。所以在田野之间呢，是可以大声的朗读出呢这一周要背的金句。那我们来了解呢这一节经文的背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它是出自于呢马可福音十一章。那么十一章到十六章呢，我们翻开圣经，你看看是记载了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之后的遭遇啊，也是呢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那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呢，耶稣呢是在逾越节的前六天来到了伯大尼。
对了，伯大尼就是他好朋友的家嘛。
是的，是的，
拉撒路啊，马大玛利亚。
是，也就是说呢，耶稣呢是在星期天进入了耶路撒冷。那么马可福音十一章呢所涉及的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传道工作。那么时间呢是星期天到星期二，总共三天。那么耶稣呢在这三天里呢，每天晚上都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啊，像伯大尼这些地方度过。然后呢白天他进入耶路撒冷啊，
好像好简单呢，其实都是山路，大概三四公里左右吧。
对，
走路了
还是很辛苦，
一个小时左右。
对，那他呢这三天里头进入了耶路撒冷啊，到圣殿总共有三次之多。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十一节、十五节、二十七节，都在十一章里头啊。那么和其他福音书来相比啊，马可的记载呢是最为清晰，他可能是要表明了耶稣和当时主流的犹太教领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嗯，特别是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那个福音书呢，它里头描写的耶稣比较硬啊，还有老实说真的还有简单的描述，还有呢他在早期的时候耶稣的那个形象比较严肃多一点点。
应该说呢马可福音呢我们知道如果从四个角度来讲，四福音书，马可福音的角度是仆人，所以耶稣呢在马可福音里头呢是不断的做，刚才万峰老师已经讲了嘛，这个在城外伯大尼住宿，然后白天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是挺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
一个多小时
了，
好像我上班一样。
是，所以耶稣呢是一个忙碌的仆人，神的仆人哈，可能也没办法呢展现呢他其他的比较温柔的那一面。我们来看看十一章的分段吧。那一到十一节呢，就是进入圣城；十二到十四节呢，就是咒诅无花果树；十二节到十九节呢，哎，其中还包含了就是洁净圣殿。那么特别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咒诅无花果树，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咒诅无花果树延伸出来的教训是二十二到二十六节。那还有最后呢，就是权柄之争，这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那这周我们要背的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呢，那其实呢是在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洁净圣殿之后，那无花果树就枯干了，耶稣呢就透过这个呢教导门徒有关于信心、祷告、饶恕的原则。那我们可以参考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要想马可将无花果树被咒诅还有洁净圣殿连在一起，那一定有关联的。所以当我们在查考这一节经文信心祷告，那我们就要看看呢跟这个咒诅无花果树洁净圣殿有没有关系呢。那解经学家也跟我们说呢，啊，咒诅无花果树，然后呢这个洁净圣殿，然后中间又有教导，是圣经一个很独特的写法，叫三文制。
哦，就是，三文制
就是上面下面是面包，
中间那一层
是馅儿。那同时呢，在这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写法，这是一个解经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架构。但是如果呢，你觉得啊，我还是不太了解，没有问题，我们只要记得呢，就是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看上下文。
嗯，对了，因为我经常呢读这个圣经呢，觉得，哎呀，好像我信得着就得着，那我随便求就可以了吗？
当然不行。
对了，所以一定要看上下文，这个是看圣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对，要给万峰老师一个大大的赞。好，给功课吧。
好，那通过这一章呢，耶稣关于祷告的教训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提出的呢？
朱弟兄您好。
早上好。
哎，您是不是在第五空间出现的？
嗯，对对，
是。
来，朱弟兄，您跟这个所有的第五空间的老朋友说个早上好，说个嗨。
大家早上好。
嗯，是。
对，因为大家呢
精神出现了，
有点紧张哈。
来，现在背金句。
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阿门。
是，
嗯，
好紧张啊，
我听不出来了。
对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文慧好紧张哎。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打嘛。
嗯，
因为以前好像三四岁的时候，爸爸就已经在用那个收音机在听这个良友电台。
哦，
我们就一直跟他听，一直跟他听。到现在收音机坏了以后就一直没听了十多年。
哦，
就在前几个月嘛。
嗯，
我就用那个手机找啊，就在那个网上找到这个良友电台的 APP 了。
哦，
就下下来了。
是是是，哇，真的很感恩啊。你三四岁跟爸爸一起听收音机，结果中间断了哈，现在又找回来了。
那这十几年呢，你是从小跟着爸爸听，那么也是从小跟着爸爸来信耶稣的吗？
是的。
嗯，
我从小就知道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信耶稣的。
嗯，
我呢，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受洗的。
哦，是。那朱弟兄为你感恩啊，因为呢，听起来我相信里头有好多的故事。
是，
我们今天未必有机会来认识你。我希望呢，有机会来访问你啊。
嗯，
因为真的难得啊，三四岁听收音机，中间断了十几年，但前几个月。
嗯，
找到了，透过手机。
流多少泪，出多少汗，有多少心酸。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里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的是黑龙江王姊妹的哥哥和嫂子。那王姊妹的哥哥和嫂子呢，都是主内家人啊，主内一家。那么哥哥呢，前两天晚上睡觉，早上一起来呢，突然之间呢，以前的事情啥都忘了啊，就是神志不清。那么当然呢，就要到医院去做个检查。那医生就说呢，患了老年痴呆症啊，在临床上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糊涂。那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还是挺严重的啊。那嫂子呢，不小心又摔了一跤，虽然不是太严重，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呢，这个心情上会受影响。那么又加上丈夫有这个老年痴呆症，所以呢，这个心灵有一些软弱。我们呢，就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来纪念呢，黑龙江王姊妹的哥哥还有他的嫂子一家。
好，我们祷告。上帝啊，我们为黑龙江的王姊妹的哥哥还有他们一家来祷告。我们知道王弟兄，这位王弟兄的年纪大，开始退化，特别是患上这个老年痴呆症，就是阿尔兹海默病，东西会记不清楚，神志不清，我们当然求你医治他。
是的。
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个是人在面对退化的时候的一个都很有机会经历的过程。我们求你去保守他，更加保守他的一家，他的家人，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长年累月的照顾里头继续有喜乐跟平安、因为照顾真的很辛苦。我们知道有这样愿意照顾他的家人，都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份的责任感，还有拥有一份的爱，特别对于这个曾经很清醒很爱他们的家人的一份爱跟承担。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服侍我们这样的家人，能够同走他们人生的后期的道路，这个是我们的福分，求你帮助带领吧。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一整心我祝福你，这世界是
能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愿生命常为你热爱，常为我喝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万峰的外婆呢，我昨天去探望她，她就是在疫情里头呢没什么走路，于是呢她现在有两个月之前能够不断的走路，现在呢就一天摔倒两次。他90岁了、
就是说两个月之后呢就有一些退化，90岁高龄了。
对啊，
所以我们也纪念万峰的。
我妈就很大压力。
是的，是的、
对，因为要照顾老人嘛。
是的，是。那请大家今天星期一呢，也是要纪念呢刚才我们一起祷告的黑龙江的王姊妹的哥哥还有嫂子。愿神的平安如同万峰老师所祷告临到这个家庭。那再次的提醒啊，天气变化不定，大家呢出门一定要多加小心。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